很感恩。那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主日学。那一开始上一回呢，记不记得我本来想放一些 video 给大家有一种感受，就是说当时那个历代志那个时候大卫他们那个战争的时候那个琴的音乐终于今天有给你们听到好，我们先开始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父，谢谢你，主啊，你是大有慈爱，大有怜悯，但是你也是公义的神。我们的主，今天求主让你的灵自由在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帮助我所说的都没有差错。在这里也求主，今天从你的话语中我们都得到造就，都能够明白主你的计划远远高过人的计划，你的所有的造就都有你的美意在后面。主，我们谢谢主，我们从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你奇妙的工作。主啊，恩待我们，祝福我们，让我们一起来领受你的话语。谢谢，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好的，好，我就把这个把它停掉。也很谢谢你们，今天有没有发现好像明亮了很多啊？看那个清楚也很多啊。那个我们今天那个画面有没有？有吗？哈，我们感恩啊！今天我们的看得清楚啊！哇，怎么感觉好像更清楚了啊？因为我们的班长注意到一点，就是我们这个白板原来不是那么白板，是有一点变成花板。很感恩。好，从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提到那个时候，这个以色列国北边是亚门、摩押，以东亚玛利、非利士。那接下去呢，我们今天是讲到你们有讲义吗？都有吗？今天我们是讲到，好，谢谢。我们第五课，今天是讲到第18章到22章。那上一回呢，你们记不记得第四课我们讲到什么？也许你们有点遗漏啊。
大卫的家庭。
大卫的。
约会。
没错，大卫就是很希望，就是那个时候尝试把约柜运回去耶路撒冷，然后因着他没有做的合乎神的计划，所以呢就比较有点些好。那现在呢是讲到那个约柜已经到了耶路撒冷，那然后也开始讲到说那个大卫把四面的国开始就是把他们把这个四面，他其实这些国家呢，这些小国呢，其实都对那个以色列有威胁。那这一次就是讲到在这个圣殿之前要预备的工作。圣殿基本上历代志是讲到，重点是讲到圣殿啊，敬拜如何要注重圣殿。因为你们记不记得那个历代志他的对象就是那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所以呢他现在是重讲整个过程，为何圣殿何等的重要。所以现在回到就是说已经约柜已经回到耶路撒冷了，但是四面的国家呢还是仍然对他们有威胁。那我们现在怎么处理呢？那所以讲到大卫来征服其他的这些国家，因为记不记得扫罗其实就是被非利士他这个国家他们就给他杀害的。好， 那上一回有一个同学他有问到说，可不可以把过去的地理跟现在的地理有一点点结合，所以让我们有一点概念哦。好，这个是我终于找到一些地图，这个地图呢，你们可以看得到，看得清楚吗？看得清楚哈、哦。好，你们看到耶路撒冷在哪里？好，我基本上是说，这个是埃及、叙利亚、耶路撒冷，那个以色列在这边哈、哦，它的旁边呢。这边就更比较清楚一点哈、哦，那这边是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然后这个埃及、叙利亚，这个蓝色那一块是那个黎巴嫩哈、哦。那再浓缩一小一点，这边会看得更清楚吗？这个是所罗门那个时候在这个主前990，这个绿色哦，就是基本上就是。所罗门那个时代的，然后但是基本上是整一个皇室呢，就是这个国家，但是受到所罗门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国家。那在这边看一看，如果在这边看的话，你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现在以色列就是被很多不友善的国家包围着，包括现在最混乱的在叙利亚就在那个地方啊、哦，就是在以色列的北边，黎巴嫩的在旁边。好，这边是讲到1947年联合国，那个时候原本是给那个以色列，原本都是给那个粉红色那个地方，粉红色的地方。但是在1949年呢，就是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有一个战争的时候，他就把这些占领。然后，但是到最后有一个1967年，那个战争就更厉害了，他就把这个戈南地跟那个加萨，这些地方都从这个约旦，从叙利亚那边拿过来。那后来呢，因为一些合议的原因，就是把这个地方就还回去，外面就是基本上哈、哦。那但是重点，你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整个地图的怎么样演变呢，都是以约旦河为一个边界。约旦河其实就是把以色列跟其他的地方把它做成分开这样子、哦、所以你看到黎巴嫩其实也是沿着这个死海、哦、跟那个加利利河、哦、好的。所以在这边有没有一个概念，现在就是为了约旦、叙利亚、黎巴嫩，这边是埃及、哦、
那现在比原所罗门时代要小一点是吧？
哦，小了，当然是比较小了。
原先黎巴嫩那个地方也是吗？
你看看哈、哦、如果你看看、
哦、右边有
这边的话，这边原本是这边哦，就是在这里，这个西顿跟其他地方都在这一块的话，那亚南呢都在这里，叙利亚，
所以应该是比较小，
特别是约旦河的东边，就是基本上马拿加德跟流面这个都全部都没有了。好，所以呢，还是回到。约旦河基本上可以，其实很明显就看到这个死海跟这个约旦河的话，你从这两个点呢就比较容易抓到以色列的地方。虽然它不值得演变，但是耶路撒冷就是在这边哦，那个以色列就是基本上现在以色列是在这里。好，那我回到这个历代志啊，18章，那讲到这个第一节呢，其实就光第一节就讲到那个犹大就攻打那个非利士。非利士那个其实对犹大是蛮，对以色列是蛮有威胁的。他特别有一个地方叫加特，加特是其实是属于非利士的。 那所以你从第一章其实就讲到他就是已经在这边打到那边去哦。那然后对不起哈、哦，我们要不要一起我们看看哈、哦、第一章来，你们有没有从第十八章？我们总共有十七节哦，从十七节。那其实从我的讲义上面呢，有跟大家有提到了十八章第一节，他是攻打那个非利士，把他们制服了，然后从他们手上夺下，夺取了加特，然后呢，附近呢属于加特所有的村庄，基本上以前以色列是被非利士攻打，现在是反过来，犹大以色列基本上是打他们。哦，所以基本上就威胁到他们，所以其实是，所以是就是反守为攻了啊。现在基本上这个事情，那从讲义里面呢，其实我有一个很宝贵的这个，就是我本来想节省纸，但是呢，我感觉后面这个地图呢，其实对大家其实挺有帮助的。第四页，为什么呢？因为从那个第三页。讲到就是说每一个路程，第一条路线，第二条路线，这是基本上有一个次序，可以跟大家能够比较清楚一点。他讲到一开始，这个怎么样来把这些地方把它战略就是征服了哦。所以现在还是回到第一第十八章第一节，就是大卫已经把这个非利士把它制服了哦。然后接下去呢是摩亚。那摩亚呢，我们可以从第二章，我们第二章那边可以看到又攻打摩亚，摩亚人就归服大卫给他进贡哦，所以也把这边也打了。那接下去呢，在第十八章接下去是打索巴王，索巴王你们知道在看到在哪里吗？这边好像也许看不到哦，给你看一下地图。好，其实在北边哦，北边如果是第三个路的话，所 OK 亚兰在这边，亚兰在这边，索巴是在这边哦。沿海呢有两个地方，如果大家如果有兴趣关于那个地理的话，西顿跟推罗哦，在这一边这两块，那然后那个所以索巴呢在这里，所以其实基本上他以色列原本他是很大的一块，他这变得小小的了，你看到这边，然后接下去呢他被摩押也打了，然后接下去呢他就打到索巴去了，索巴在这里哦，索巴王有一个哈大利谢，他就往那个幼发拉底河，幼发拉底河呢其实在那个伊拉克，其实整个这边呢其实有一条河就是幼发拉底河呢，其实都是很重要的，在那边他们就是往那边去，本来要是稳固他自己的国家，结果大卫就先攻打他，然后就在这边可以看到第三跟第三节跟到第四节，在这边索巴王哈大利下往那个幼发拉底河要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就攻打他，一直到哈马，哦，一直到哈马。你们看到哈马在哪里吗？有看到哈、哦，好，然后攻打了哈马，然后夺了他们的战车，然后就这样子就讲到这里哈、哦。那接下去那个大马士革的亚南人来帮助亚南呢，其实一个挺大的一个，就是说一个民族在那个赎清在那边哈、哦、那这个亚南呢就来帮助了，那大卫呢也把那个亚南人也打掉了哦。那于是大卫在大马士革的亚南地哦，大马士革在这里哦，大马士革 基本上也是把那个亚兰他们把它夺了，然后基本上又把他很多的那个金的盾牌啊带回去耶路撒冷。这边是讲到从第五到第十一节，基本上就从北边开始，就是说把北边的国家也把它打掉。好，接下去从第十二到第十三节，十二到十三节，我们看到腓力士、摩亚，然后北边，然后开始打以东。以东，从第十二到十三节，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就是看到是那个希鲁雅那个儿子亚比斯呢，在盐谷击杀了以东18000人，所以呢，大卫在以东那个地方设立那个防营，那个以东人就归附他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南边除了这个，但是亚门利没有什么力量，那个时候，所以基本上这边都已经相当稳固了。好，看完这个大概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发现有一个地方好像都没有什么动？这是亚门。因为基本上这边、北边、南边好像都相当的已经稳固了。那接下去呢，他没有提到那边。然后讲到大卫，就是做了以色列众人的王，然后开始就讲到因着他把这些地方就是已经把它攻服了，就是攻占。那然后讲到第14到17，讲到他的帮助他的那个以色列，他就是武官，那就臣那个文武百官，那个武官是约押，他是元帅，然后他的那个另外那个内部的将领呢，就是比拿雅，统领那个基利提和比利提。基利提跟比利提呢，其实他们不是以色列，但是基本上他们也是很多的勇士在那一边。基本上，好，这些就从第14到17，这个是18章，基本上讲到大卫如何这个。至少把这几个国家把它征服了。你们有没有问题吗？你们从这个地图里面没有的话，我们就转到第19。好的，那我们就转到19。19章呢，好，这个故事其实是蛮有趣的。第19章从第1到第5节，原本，所以从这边可以看到，那个大卫跟亚门呢，其实彼此是两边的相安无事的，其实基本上他们都和平共处。但是因着亚门人的王拿撒他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对以色列国不放心，所以他就那个大卫本来要差那个他的侍者能够去给他安慰那个亚门人，因为他们的王死了。结果那个亚门人的他的儿子，他的新的王呢，来收入这个大卫他的城，他派去的。那这边呢，从第19章第1到第5节，大卫的侍者被亚门新王收持，侍者们被剃去那个胡须，又把他们的衣服从那个这边大腿垫部割下换一个，然后放他们走。这边从第1到第5讲到跟亚门人他们的恩怨，前面讲的恩怨，那亚门人呢，因为收入了那个这些官了以后呢，他们也知道以色列大卫王不会有一个，就是那个新开始要跟那个亚门人开始有不高兴了，那很有可能呢，他们就开始要战争了。所以亚门人就开始准备战争了。他就怎么样？他就雇了很多从米索多波大米，看着这个索巴跟其他北边的很多地方就 从另外一个地图给你看一看，这个都是好，基本上呢是从北边这边亚兰人就开始索巴那些就真的请就给钱他们，然后他们就给他们过来帮助亚兰人来抵挡这个以色列，哦，抵挡以色列。那亚门的有一个首，这个首都呢叫拉巴，拉巴在那里，啊，那现在讲到，其实以色列大卫那个时候，从这个第十八章，第十九章，十九章的时候，大卫就带领大军去攻打亚门人，然后来也打那个帮助他的亚兰人。那这边从第十九章，十九章第六跟第九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好，我们从历代志十九章第六跟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亚门人知道大卫憎恶他们，他们和亚门人就打发人拿一千哈林的银子，从米索波达米
亚兰马加
索巴雇战车和马匹，于是雇了三万两千辆战车和马加王并他的军兵，他们来安营在米底巴前，亚门人也从他们的城里出来聚集交战。大卫听见了，就差派约押统带勇猛的全军出去。亚门人出来就在城门保阵，所来的诸王并在郊野保阵。好，这边其实这一场战争呢，其实蛮重要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现在因为跟亚门人他们加入了，那现在要打他的时候，他这个这边又来了一些军队，现在以色列他们的军队其实基本上是两边都有什么都有仇敌在攻打他，哦，那我们来看一看，我找到一些照片，哦，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准确，但是基本上他是说那是那个时代那个帮助大卫的那三位勇士，哦，那个时候的形象，然后这些都是来投奔他的那些勇士，哦，都是有这个弓箭战啊，那个这个这些，哦，然后那些是战车，就是战车，然后这个就是说其实在很 amazing， 他是说这个 replica 就是说仿制的大卫的那把刀，
那时候就有十字架了，
也许不一定是十字架，那个只有是那个夹着那个铁，然后这个是护着那个手的那个，但是你很棒，你怎么看到十字架那个时候应该没有十字架好，基本上是这个约拿丹跟那个大卫，哦，那个时候那个剑，哦，好，这边是这个地图，啊，波斯湾现在这个是比较这个亚述帝国那个早期的领土，其实他们很早期就已经在北边，哦，已经在成立了，哦，好，这个地图呢就可以看到，其实那个时候亚门招兵的时候，刚刚我们提到那三个地方，从那个米底巴，哦，米索波大米跟亚南马加和索巴，这是从这些地方，哦，都是这边连到这里，都是从那边调兵，哦，去帮助这边来到这边的，好像在北面这边蛮大的一个地方，啊，好，回到这个地图，这个地图里面有的。那现在这场战争呢，其实有好几个说法，哈，第一，我们从那个第十九章， 从那个地带那个约押那个将军呢就打了哈。那约押将军去抵挡的时候，他前面后面都知道有敌人，所以呢他就跟他的弟弟亚比斯，然后就对着那个亚门，就是说分开两边来打抵挡，对不对？好，那从这个战争当中，其实约押也是有一点点知道是蛮艰难的一个战争，所以就跟着他弟弟说，如果亚南人强过我，他是约押是去打那个亚南人嘛，你就来帮助我，如果他强过我，反过来讲，如果亚门人如果强过你的话，我就去帮你，哦。然后他讲了一句，在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念好吗？第十三节，来，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的诚意做大丈夫，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好，所以可以看到约押他要打这场战争之前，他也是呼喊，哦，说我们就是跟所有的军队、所有的兵，哦，我们都当刚强，为本国的民和神和诚意来做大丈夫，哦，所以基本上其实他也是激励，也愿耶和华凭他的意志而行，所以呢，这一场战争就开始打了。那他约押呢，他是前进攻打那个亚南人。那从有一些研究圣经的不同的学者来看，为什么先打那个亚南人呢？因为他们是亚南是从北方刚刚很远的地方来，远途而来的话，那当然有一点点什么样疲倦啊，有点疲乏了哈，所以呢以兵法来说，应该是我们比较在等着他们来远远的来的时候，就可以来打他的话，他们比较容易就是击破他。所以呢，从北方这些亚南大军冲过来的时候，好，那个约押就去亲自跟他打。结果约押一出去跟他打的时候，结果那些亚南怎么样？好像看起来打都没打中，已经下了。哦，亚南人在约押面前就开始逃跑了。所以其实基本上神所做的工哦，其实他们说你要做，你一做，哇，就可以展现到其实他们心里面其实都有点怕。为什么那个亚南人？因为其实基本上可以看到大卫当时把那个索巴那些地方其实全部都打了哦。然后基本上他很远的没有错，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们是因为人家付他钱来打，也不是为什么国家来战争，有这个国家也不是他的国家，亚南人说这个国是亚门的国嘛，哦，所以呢，基本上他们这边来的时候，一看到哇，这些约押那以色列的军队那么勇猛，所以一看到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在约押的面前逃跑。那亚门人看到亚南人逃跑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那个亚比斯就是约押的弟弟哦，那个时候那些亚门人怎么样呢？他们也是跑了，他们因为看到原本以为那些大军来打了嘛，哦，前后来夹攻他，结果他们一打，他们一跑，我们说赶快退回去城里面，所以从这个战争里面，其实他们很多的计谋，他们的方式，他们的方法，以及神的帮助，都可以展示到其实以色列国他是很会战争的，那些军队，那些将领、哦，所以就可以看到从第十九章、哦，从第十四节到十九节，哦，这边就看到，然后接下去他们还把他的元帅哦，那个约巴把他杀了是吧，这边哦，这边可以看到，虽然他们那些亚人退回去了，但是呢他们从这边还调一个将军，再把亚南的所有的联盟兵把他全部调过来的时候，这个 这一次呢，大卫就亲自去跟他这个亚伦打，而不是说讲到那个约押哦。那他们迎着那个亚南人，他们就跟他打。那亚南在以色列面前的逃跑，哦，他们把那个亚南的7000辆战车，希望这个步兵，又杀了亚南的将军，哦，那个所有发长。那所以这边就是把他们全部都把他打败了。那然后所以因着这样的原因呢，那个亚南人也不敢再帮助亚南人，所以基本上亚门呢现在被孤立了。但是这个时候那个以色列也没有说立刻进攻他，他们也要回去休息，所以他就回到那个大卫就带领军队回到耶路撒冷去。所以这个是第19章是基本上跟亚门人，因着这个亚门人的恩怨，跟这个国家的恩怨，然后也把那个亚南这些人民呢也把他打跑了啊。
好，我们接下去转到第20章。你们有问题吗？我会不会讲得太快一点，或者讲得不清楚？可以啊，好，那我们接下去讲到第20章。
基本上你们是有看到这个从18到这个20，就是讲到大卫把他四面的国家都把他制服了，就太平了哈。好，从这个历代志20章第1节，这边只是讲的约押。好，我们来一起来念这个第1章，这个是新译本哈，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来，过了年，
在列王出征的时候，约押带领军兵毁坏了亚门人的地方，然后去围困拉巴。那时大卫住在耶路撒冷，约押攻打拉巴，把城摧毁。
好。从这个第20章呢，其实有一些，想跟大家来讲一讲。其实记不记得他们约押去打的时候，大卫那个时候在哪里？有没有去打？
没有。
没有，对吗？哈。那他那个时候在哪里呢？在耶路撒冷，在那边，其实在那边休息，在那边休养，然后就发生那个事情，一个什么事情？
八十八
这个事情，他就在那边，哦，在撒母耳记第11章第1节，这是在那个约押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带兵的时候，那个包围了拉巴，那个时候也是在包围的拉巴哈，然后大卫呢就留在耶路撒冷，然后有一天他就。黄昏的时候，大卫，你看他睡到几点？睡到基本上是差不多4、5点、5、6点的时候啊，基本上是睡到黄昏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在王宫。这个不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主题哈。那如果下一次有别人跟你们介绍撒母耳记的时候，就给他讲。但是重点在历代志为何没有讲这些事情呢？哦。为何没有讲到这些大卫犯罪的事情呢？是因为基本上历代志他是把大卫展示出来是一个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很多好的个性，所以没有讲到他犯了一个奸淫的一些罪，所以这边就完全没有提到。你知道从圣经里面每一卷书都神都透过这卷书来跟我们诉说神要我们领受什么，哦，从历代志基本上神希望我们领受的就是说大卫那个时候是在以色列人的标准，他为他们的标准，是不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以他来做榜样。那接着这个事情呢， 也是，所以展示很多都是大卫好的地方，而没有讲到很多他不好的地方。哦，所以也看到就是说，神拣选的他们每一个不同的人都有他的特别的意思在后面。好，那接下去呢，在第二十章讲到第一到第三节，讲我们刚刚提到了哦，约押这包围着那个约拉巴嘛哈，拉巴其实是一个很重要一个地方，为何？因为它其实本身呢，它是有一个河在那边旁边。如果你看我们的讲，你看我的讲义的话哦，讲义的话可以看到拉巴呢，也是现在约旦河的首都，叫阿曼。哦，约旦，你记不记得约旦河的东边就是就是那个约旦嘛哈。对，所以其实，在那边呢，其实现在讲到就是说，其实那个城也是那个首都，它那个土地也很肥，然后也可以在农作物的时候也是很多很好的地方哈。那其实过去都一直都是亚门人的首都，哦，这边讲到我的讲义那边讲到，从1924年到1947年，然后发现一些很多很久很久以前都已经有人住在那个地方的了，哦，其实基本上在祖先八千年之前都已经开始有一些那个用石头来一些建筑物，哦，所以基本上可以看到拉巴是一个很非常很重要的地方，所以其实也是可以看到攻打拉巴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所以为何他们要围困拉巴？其实这个战争打得挺长的，你知道，就是这样子的话，八十八的先生也就是围着他，这个以色列也死了不少人在那边哈，哦。但是到这边呢，最后第。好，其实在这个历代志二十章，其实这个这边这个不长了哦，这个其实你看看，二十章其实只有八节，这个整个经文基本上就是讲到，终于他把这个拉巴这个亚门这个国呢已经攻占了，然后也把亚门的王也把他杀掉了哈，哦，把他的头上的冠冕也拿下来。那这边也讲到把那些人民也把他拉出来。你们看到这个历代志二十章吗？看到哈，哦，好，你们有没有问题？从第一到第三节。好，接下去。非利士又开始怎么样反抗？非利士呢反抗的时候，那个以色列就回去，就跟那个非利士，他们就开始有一些战争，好，那个在这边也讲到这些伟人，就是像当时大卫跟哥利亚所打的那些。那场战争也是差不多，但是基本上他们就讲到这些加特人其实都看起来都好像很大了，哦，你们我看给你看看那个地图，加特你们知道看得到吗？这边吗？加特就在这里吗？
看得到
哦，好，谢谢，这个白板真的现在是白板，真的感谢所以呢基本上非利士亚门已经现在打得差不多了啊，现在非利士他就说他不甘愿被以色列人统治，所以他们又开始有战争在那边。但是以色列有三个勇士哦，讲到这些勇士，我刚刚说这些勇士呢，然后就跟他们就又把他们就是打了啊。好，那接下去就是二十章，就基本上是讲到
这个整个内容是讲到拉巴重点，亚门是没有了，非利士那边他虽然想反抗，但是还是被以色列人再打回去。好，我们进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一章，二十一章，其实当时念二十一章呢，是有一些神学上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在第二十一章呢，讲的第一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哦，不是说来攻击大卫。这边跟撒母耳呢，好像是说就是说好像有点出入。他是说一个是撒旦的作为，这边呢是从撒母耳呢讲到耶和华，哦，这边完全没有提到，好像是说哎，撒旦没有做什么事，但是这边是完全整个意思呢是从撒旦而出的，哦，引诱大卫去属这个以色列。你们同学们，如果你们看过圣经的话，其实在以色列民族他们当时之前无数次他们都有属人的，有属脸的嘛，对不对？民数记也数过两次，我们的黄丽老师带我们教我们那个民数记的时候也讲到，我们数了这个犹大族有多支派有多少人啊，这个支派多少人，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属这个以色列会把它变成一个罪呢？你们有没有想到什么意思呢？这个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我来尝试来解决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其实呀，这个是帮助同学能够了解到，哦，好几个地方哈，哦，第一。我讲义那边有讲出，哦，你们有看到几个原因，这个是也是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角度来看啊，哦。那第一呢，就是大卫他心目中他属这些人呢，他不是说来做一个什么统计啊跟各方面，而是说想展示自己的什么呀，他的成就他的军力，然后去颂扬他自己的名，哦，颂扬他自己的名给这些人民，哦，这个是第一个看法，有不同的看法啊，哦。第二个看法就是说，他是依靠军队，而没有就是依靠他的人力，而没有依靠以色列王，就是我就是那个他们的神，哦，对不起，以色列神，哦，这个是第二个看法。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计划数这些人数呢，准备做那个什么收税，然后他的收入，然后怎么在各方面的平衡呢，各方面来筹划他自己国家的一些很多的规划，但是都没有寻求神，哦，这是为了自己，为了国家，为了自己的，应该是为了自己。然后第四个看法，这个在出埃及记这个时候第三十章讲到，每一次其实如果你要数以色列人的时候呢，其实你要交一个叫赎罪银，要交钱的，哦，因为为何什么？因为他是说那个时候你每一次数的时候，就是说基本上是这些都属于神的每一个人，所以基本上你做这个事情，你要就是说要把以色列他们每一个都替他赎罪，要交一些赎罪的钱，但是完全没有提到。所以他是说为何这个罪呢，是就是到了以色列，而不是单单光到了那个大卫那个身上，哦，这个第四个看法。好，最后有一个看法，就是从同一个历代志，从27章23到24节，我先跳到那边去好了，哦，27这边，好，27基本上是后面，哦，在历代志的后面。好，我们一起来念这个好吗？好，来，
以色列人二十岁以下的大卫都没有登记他们的数目，因为耶和华曾经说过要增添以色列人的数目，好像天上的星那么多。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开始数点，但还没有完成。为了这事，耶和华的愤怒就临到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以色列的人数没有记在大卫王的年录上。
好，这个是最后一个说法，就是说，就是大卫数这个呢，基本上就是来为了扩充他的来增添，就是说是想增加这个国家的人口，来准备战争的。那准备战争这个事情呢，完全没有寻求神。他说其实他想做某样事情，他完全没有提到来寻求神的意思是怎么做。所以今天这个事情，所以神就很愤怒哦，很愤怒，因为他完全从这个事情，他叫约押做这个事情，完全没有提到神来寻求。好，我在这边回到扫罗他失败的原因。扫罗记得在撒母耳十五章第十五章十二节这边讲到，那个扫罗，那个撒母耳本来叫扫罗去就是击杀所有的那个以马那个以马牙人上，好像是讲那在那边的时候呢，但是扫罗他没有听，然后他就留下一些没有杀的那个羊啊跟牛啊跟那个王哦，那然后就撒母耳就很伤心了，然后他跟那个神跟他为扫罗祷告以后，他早上本来去看扫罗，还想跟扫罗如何就是说能不能就是说拯救他，结果一看到哈，从这边撒母耳一早起来要在早晨去见那个扫罗的时候，有人告诉撒母耳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为自己立了一座纪念碑哦，然后转身下到吉甲这个地方去了哦。所以呢，然后一看到扫罗呢，扫罗第一句话说，愿耶和华赐福给你，我已经执行了耶和华的命令。所以他其实一点都没有感觉他自己有罪哦。然后另外呢，他是为了自己纪念自己，所以他的荣耀就归于他自己，所以把这个事情好像都没有说是为神来烛坛啊献祭啊，都没有哦。所以从这一点可以看到就是数这个人的有一点点呢，其实都可以看到数这个以色列人根本就是很多不同的各方面来看呢，都大卫都没有遵行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他变得是有一个罪在这个当到这里面去了。好，那这个是第一点。第二十一章。好，那另外一个我想提到第二十一章有另外一个争执点呢，就是为何数那个以色列人为什么在不同的记载中人数有出入哦，人数为什么有出入？在那个撒母耳记在那边讲到他们数的时候，他说以色列人个拔刀的勇士有80万，犹大有50万，但是在历代志呢讲到是说什么全以色列能够拿刀的一共有110万。其实有时候同学们希望你们不要给这些数字呢来把它迷糊，说哎，是不是圣经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或者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哦。这边我也希望给同学们讲一讲，能够希望解决这个矛盾哦。
这个矛盾呢，有一些学者就是说，差别就是在这个历代志里面讲到是全以色列能够拿刀的，但是在撒母耳讲呢，就是说在以色列中能够拔刀的。你知道在讲以色列呢，有可能是讲到北边，所以是北方的有的勇士有80万，南方的勇士呢有50万，就是犹大这边哈，所以加起来是130万。那130万，他把它减掉那个利未人跟便雅悯，因为那个时候约押他没有数这两个哦，那所以呢减回去的时候大概也是110万，哦，所以有时候他的统计呢，就是说一个是全以色列，所以也包含了犹大族，另外一边呢，他在这个文字呢那个数字呢是讲到一个北跟南的一个差别，所以希望同学们就是说一开始有这个数字矛盾的，希望不要给你们很大的难处，就是看一看研究一下哦。好，所以第21章基本上大卫他知道自己有罪，然后他有一个大卫有一个特点，就是怎么样，他愿意承认他有罪，而不是像扫罗哈，还要变很多理由，说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我想把好的留下来来献给这个耶和华，什么这个原因啊，其实都没有，他是为了自己哈。所以呢，大卫其实他那个因着他属这个以色列的事情，他是知道自己有罪了。那自己有罪的时候，他就这边我不要多说了，因为怕时间不够的时候哦。从21章基本上就是讲到大卫因着这个原因神要惩罚他，他就选择了第三个被惩罚的方式，就是从我们来看哈，第21章这边他是说有三个条件，就是惩罚他们哈。第一就是你在3年那边有饥荒，或者是说你被敌人追杀3个月，或者你在国家里面在3日有瘟疫。那这边呢讲到大卫就选择第三个，但是讲到这个瘟疫发生的时候，那个大卫其实他就知道这个事情发生，他真的犯了很大的错误，然后他就在那个耶夫斯人那个阿尔南那个火场那边就筑了一个坛来承认哦。好，这边这个21章可以讲到大卫其实他为何他选择第三个呢，因为他那边有一句，他是说这个是很蛮对我来讲是蛮有帮助的，因为他是说我甚为难，我情愿落在耶和华的手里，因为他落在敌人的手里的话，有可能他对他是蛮残酷的哦，但是他说神有很丰盛的怜悯，所以我不愿意落在人的手里啊。其实神是公义的哈，我们犯错神会惩罚，但是在惩罚当中呢，神也有他的怜悯的，他不会完完全全就是把你就是推到一个地方你不可以承担。所以同学们，当我们有错的时候，我们要勇敢向神说认错。其实我们这个是很特别，我的感觉就是说我们愿意悔改的时候也是一个勇气来，就是说踏出那一步，我愿意承认我是罪有罪的。好，这边这个大卫也是这样子。那讲到21章就讲到这个他找的就是落在那个地方呢，在那边来向神来献祭物的时候，然后讲到因着这个原因，他就把这个地方就成为以后建立圣殿的地方了，建立圣殿的地方。然后在第22章开始就讲到他预备在这个建圣殿的时候，
那圣殿他选了在那个阿尔南这个河旁的时候，就是其实神也是很奇妙。为什么神很奇妙？因着大卫犯罪，然后神就无形就好像给他，就是给他一个带领他到一个将来圣殿在应该在哪里盖，在应该在哪里在成立这个圣殿哦。所以这一个其实神的计划，其实很多方面都引领了，引领大卫做一些事情，我们可以没有办法可以想到的。好，接下去在22章讲到第三页，就是准备为那个圣殿安排了很多事哦，因为他那个时候收集了很多黄金哦，黄金那个是3400公吨哈、哦，你看看多少多少黄金。哦，这个是新译本的时候，他讲到这个是以这个现在的会比较那个数字来讲，银子呢是有34000公吨，铜和铁多的无法可称哈、哦，然后准预备了很多木材，从北边那个就是基本上黎巴嫩那个地方哦，就是现在黎巴嫩那个时候叫西顿，跟那个四罗那边呢是搬了很多的木材跟石头哦，那所以看到大卫，他是一心一意，就是为了神的殿，为了神的殿，来做很多预备的工作，啊，为很多做预备的工作。好，我接下去的时候，同学们，我们都知道神爱我们，我们有没有辛辛苦苦为神的殿做了什么呢？哦，好，今天我就是讲到这里，从这个第五课。讲到18到22章，讲到大卫，就是把四围的国家把它征服了，然后也神也带领他，这无形之中就带领他找到建那个圣殿的地点。好，没有其他问题的话，我就做结束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父，主啊，愿你恩待，愿你给我们看到。你的计划远远高过人的计划，在无数的我们人的计划当中，其实你都引领到我们，就是要悔改，要认罪，要来明白主，你是值得我们敬畏的神，你是公义的神，你会惩罚，但是在你惩罚当中，你也是大有慈爱的。主啊，愿我们能够诚心有错就承认。主在这里也愿主恩待我们，等一下的主日愿主恩高给我们同给我们每一位打开我们的心，能够领受今天的主日从你的赞美话语各方面能够领取。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名求， Amen。 好，愿神祝福各位，祝福你们。